我们今天讲的是民数记的第十四章。那前面的十四章呢，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节。
嗯，
对，我们今天从第二节讲，就是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探子回来报告呢，声音不一样。十个探子呢就说啊，不行啊，去那个地方我们就死定了，去不了，报恶信。然后呢，另外一个约书亚和这个加勒呢，前面我们看到加勒，加勒说这个耶和华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去得着地呀、啊，我们一定要得着地。但是那些人说不行啊，那个地方人那个人长得非常的高大呀、啊，我们去都找死啊，肯定是不行。所以于是老百姓怎么样？老百姓就哭嚎啊，大声哭嚎。他们不是单单仅仅哭嚎，进到十四章呢，我们看他们到底做什么了。第二节说，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他们指的是谁？摩西亚伦，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而且他们攻击摩西亚伦不是头一次了哈。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啊，前面我们讲到他进到这大而可畏的巴兰的旷野是有个代表性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在西乃的旷野，神已经将一切的律例、典章、法度都已经告诉他们了，而且呢也向他们显明了他是耶和华神。但是呢现在他们就开始攻击这摩西和亚伦，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设立的权柄。然后第三节，抱怨完这个，攻击完这个亚伦和摩西呢，马上又开始攻击谁呢？攻击神，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现在他这里边就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他怎么样？他开始怀疑神良善的本性。这个他们怀疑神良善的本性哈，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这里说出来了吗？就是说神你带我们出来，你并不是好心的，你就想让我们死在旷野，让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掳掠，就是你带我们出来是怀着恶意的。所以这个呢，不单是对神本性良善的怀疑，也同样是在讲神是说谎的，对不对？你说领我们要进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现在这个流奶与蜜我们早死啊，你这上帝你这要我们死啊。所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们也是，他们相当于这样说，上帝说他是良善的，而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不是良善的。所以不单说上帝是说谎的，而且也讲到上帝你不是良善的，那不是良善的那就是不好的了吧。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差的一个想法了。然后呢，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仅仅不让摩西当首领吗？
不让上帝当。
他们就开始要离弃耶和华神了，就神啊，你不要带领我们了，也不要借着摩西亚伦带领我们了，我们自己立个首领，我们就去哪儿？回埃及。所以你看他们要走这样的路，他们要离弃耶和华神，要自立首领。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这时候你看摩西亚伦没说话，而是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为什么呢？是不是他害怕了？是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看这里并没有讲到摩西亚伦在讲什么话了，只是在那里匍匐的，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这次犯的罪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这是太严重了，他们竟敢公然的在讲耶和华本性不良善，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他们两个都不敢出声了，因为要看耶和华的愤怒。因为摩西和亚伦他深深知道这以色列人这次得罪神可不跟以前的不一样了。然后呢，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表示他们非常的悲痛，非常的伤痛，痛心呢、啊，然后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看，首先说这是极美之地，然后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了，这里他提到一个概念，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耶和华神喜悦他们不？喜悦是喜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会后发现这些人不信耶和华神，你不喜悦我们，你是要害我们。所以这个问题是实际是不怪神的哈。然后第九节呢，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呢就直接指出来这些人的问题所在了，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所以摩西和亚伦深深知道这些人开始背叛耶和华神了，这是极大的罪过的。而这个位约书亚和这个加勒呢，就知道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是背叛耶和华神。说你们今天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就是小菜一碟嘛，对吧？然后呢说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的意思什么呢？他们是没有帮助的，我们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是可以得这地的，耶和华神是保护我们要得这地的。所以他就把他纠正过来，那些人认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把他们带进去要杀他们，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么说，耶和华神要带我们进去得这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你看他们的看见是不一样的。第十页，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所以你看这些人已经疯掉了，已经疯掉了，就是要打死这二人。打死他们二人是什么意思？就要造反了，这基本上就是要造反了。然后呢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也就是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荣光显在会幕上面了，以色列人都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呢不会允许这些百姓怎么样，你敢竟然敢造反，这还了得，
亲自出手了。
所以耶和华神亲自显现，亲自显现做什么呢？我们看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和华神是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对不对？但是他和摩西讲话，所以耶和华神一直是这样的，他只跟摩西讲话，他不和别人讲话。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耶和华神在这里此时此刻依然在谁，在抬举摩西。你们这些人攻击摩西是不对的。然后呢，而且这里呢他提出来这些百姓怎么样呢，藐视耶和华神，藐视他们的神。什么叫藐视他们的神？就是看不起这个神。而且耶和华神说，这里提到说什么呢，我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些人呢悖逆不信，甚至要造反，他说我要用瘟疫把他们都杀掉，他们一定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但是呢说摩西，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都强盛，也就是要摩西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儿。听见什么事儿？把这些人杀了。然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儿，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儿传给迦南地的居民。什么意思呢？因为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是大大的羞辱了埃及人，对不对？所以埃及人呢在那里一直观察你。如果埃及人知道了这事儿，说啊你把他杀了，那埃及人就会讲一句话什么呢？他就会告诉迦南地那些人说什么呢？说那民已经听见耶和华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行。埃及人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是有这个神同行，这神确确实实是他们的神，而且确确实实与他们同在，而且确确实实在带领他们。 所以你看埃及人都比他们明白这些事，但是埃及人呢会反过来用这个例子。第十五节说，如今你若把这些百姓杀了，如果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摩西祷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摩西跟耶和华神这样说，他说你看哈，你在埃及地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你也这个大大的羞辱了他们，你降了十灾，然后呢你又过红海，又给他们水，又西乃山白天云柱，夜晚火柱，你真的是这个以色列这个神呢，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在帮以色列人。但是呢没办法，他为什么把他们杀在旷野了呢？他带他们进不去迦南地呗。所以摩西呢这样跟他讲，所以你这样的话呢，人家就会传这样的话的。好了，十七节，你看他讲完这个道理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这样讲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要求你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什么叫照你所说的话？就是你的应许。而下边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3章当中，耶和华神宣告自己的名，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你今天怎么轻易发怒了呢？就这个意思，说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30代，对不对？这是你自己说的，耶和华是这样的神。然后他就说了，那现在我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什么意思呢？哎，你看出了埃及之后，这些百姓也是悖逆的，对吧？但是你一直赦免他们，但是这次呢求你也赦免他们。20节，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什么意思？听了摩西的恳求，或者说听了摩西的祷告，赦免了他们。21节，他们的罪有没有被赦免？有被赦免。但是问题出来了，问题出来了是什么呢？说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节经文什么意思？我们看22节 就明白了，说这些人谁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起誓的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就是这些人怎么样？进不了迦南地。但是跟前面那节经文怎么看呢？说哎，我变荣耀还会遍满全地的。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的悖逆，你会拦阻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一定会实现的，神的荣耀一定会彰显的。你这些人，你觉得好像你啊，你要离弃耶和华神，丝毫对耶和华神的荣耀没有影响的，丝毫没有影响的。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什么叫专一跟从我？就信他，他不看环境，对不对？那些十个人都看什么？哦，亚玛利人那么大，亚门人长得那么大，我们像蚂蚱，他们看那些。但是呢这个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智是什么？就是专心，我就依靠神，神说了我就信。然后说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因为他刚窥探那地回来嘛。然后怎么说？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耶和华神的荣耀。他说我的荣耀，你这一代人，你们悖逆，你们不信，甚至你们要造反，但是耶和华的荣耀依然要彰显在地上。彰显这地上在哪儿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要不要进迦南地？要进，但是呢这一代人进不去的，就这个意思。好了，第25节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现在你要转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谷口那地方谁住着？是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在那里住着，因为你们怕他们嘛，你们要转过去，不要再往里进了，耶和华神就不要他们进了。 然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然后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明白没明白？当他以这样的恶意来猜测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说，好，那我就这样待你。他们讲什么？哇，要把我们的妻子把我们的儿女都要掳走啊。耶和华说，对，就要掳走。然后的话呢，耶和华神这样说，二十九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进得去。然后说，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好了，你们不是说你们那个妻子孩子怎么说被掳掠吗？耶和华说，哎，那必不被掳掠的。但是呢，你们这些人说你们耶和华神带我们到这里边要把我们杀死，对，那你们得死在这里。好了，下边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那么这里边前面有一个我们要记清楚哈，他这里边讲的说什么呢？说那些发怨言的哈，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都不得进入的。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先生，其中也有一些没发怨言的。然后三十三节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你看父母犯罪波及儿女的哈。然后呢，下边我们再接下去看三十五节，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恶信的，就是那十个人嘛，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的，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然后说，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会众，他们就甚悲哀。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现在都转头吧，不要进迦南地了。因为迦南地你进去的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这迦南地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还有亚玛利人。你不要进了，有人在前面挡，你们按照你们自己所讲的话你们进不去的，你们回去一年顶一天，四十年，你要在旷野转四十年。这四十年当中呢，你们这些现在二十岁以上的那些抱怨的，谁也进不去的，而都要倒闭旷野。这四十年你们都要死在旷野，而他们的后代却要在这四十年当中承担他们父母犯罪的后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四十年是为了什么？还记不记得？熬炼他们这个第二代，然后带他们进去。好了，下面我们看那些报恶信的十个人全部遭瘟疫马上死亡，只有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去玩。这些人很悲哀，这个已经走到面前了，因为不信得回头重走四十年，而且得倒闭旷野。第四十节，清早起来上山顶去，是谁呀？这些众人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这些什么呀？要悔改，说，哎呀，对不起，我们得罪神了，这个算了，我们还是进迦南地吧。我们进，前面他们说不进，对吧？说要回埃及，现在说我们进，我们现在要悔改了。然后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儿不能顺利。你说耶和华的命令很简单，告诉你现在回去再走四十年，但是说，我们先回来，我们要进，实际上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了，是吧？但是呢，他们就还是要去。然后呢，摩西说，不要上去了，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了，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这事儿不能顺利呀。四十三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战。因为他们现在要进迦南地呢，他们以为是悔改，实际上又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那不是真正的悔改哈，那是第二次的违背耶和华的命令。44节，他们去上山顶去，他们就哎呀，就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进迦南地了，就上山顶上去要进这个迦南地。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就是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败了，没进去，你肯定进不去嘛。下面就15章了，那我们就看到14章。那14章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耶和华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就是当这些十个报恶信的人回来之后讲了这些话，老百姓就开始怎么样造反，开始攻击摩西亚伦，开始攻击耶和华神，然后甚至于怎么样呢，要换首领了，不要他们带了，然后怎么样呢，还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信大有信心的加勒和约书亚打死。那么耶和华神就出来了，显现之后跟摩西说，宣告了几件事情，宣告了几件事情呢，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进不了迦南地，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必按照他们所说的怎么样，他们要死在旷野，他们所抱怨的要死在旷野。另外呢，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所讲的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依然要显现。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后代的人还要进迦南地，必进迦南地，因为这是耶和华神所应许的，这不单单是应许给他们，是应许亚伯拉罕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宣告了是什么呢，那十个探子的都全部死亡，当场就死，而约书亚和迦勒却可以进去。但是呢，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你要一年顶十年，要点旷野，要熬炼他们的下一代。但是这些人就说，不，我们还是要进迦南地。摩西说，你不要了，耶和华神的旨意是让你们在旷野再走40年。他不，我们要去。摩西说，耶和华神不与你们同在，肯定败的。他不信，往里打，最后失败了，失败的很大。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什么也不管，只抓住神的话？他怎么达到这境界的？
然后
不是放羊，我们还记不住在西奈山的时候，是神把摩西逼到了绝处，你杀了我吧，我不干。所以依靠神是他唯一的一条路了，对不对？摩西说，你把我杀了吧，我不干了，
林可食，
对，
林可食。
放羊是培养他的品质品格，但是呢，神是把他推到绝路，绝望中的信靠嘛。
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不愿意像摩西一样，就是
这就是当带领者和会众的区别。你说会众我无所谓啊，但是神呢，更多的实际上是更多的是观众，是关注什么？关注这个带领者。这个带领者他很重要的，他在绝望当中信靠，他可以带领所有的人信靠。而他在一个人身上做的工作，当然也做这样的工作。好了，等我讲完了，我们大家再分享，可能就更加更上一层楼。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哈，这里面的确是讲到了，这里讲到了以色列百姓群体性的，甚至于开始造反了，他们不信，对吧？那么耶和华神说，好，我要击杀他们，但是摩西祷告呢，就没有击杀他们。但是呢，这十个探子要击杀了。但是这里边我们不是在讲他们得救没得救的事情，他们得到了该有的惩罚，因为那十个探子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煽动百姓不信，这他们是根源性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肯定的是什么呢？这一代人进不了迦南地，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不信。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不信，因为这一次的不信是开始攻击上帝了，甚至说我们自己要立个王了，所以这个我们是肯定的哈。他们进不了迦南地是因为这一次的不信，当然这个不信不是说这次不信以前都信，这是一贯的，这个东西都是一贯的哈。好了，那下面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呢，你们大家想的都是对的，别忘了三条线。 我告诉你这个哈，就是包括你去读那个《使徒行传》是两条线，不二的法则。那么我们这里看这三条线哈，我们第一条线呢，我们先看摩西。摩西有什么不同了？刚才我们大家都讲了，你看摩西在这里边，无论他的带球也好，他抓住了什么？神的本性。他抓到了神的本性，看到他是宣告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摩西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实际这段经文讲的是信和不信的关系。摩西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神的本性加上神的作为。作为耶和华神，你们都看到我作为了。但是摩西是从什么呢？是从神的本性看神的作为，对不对？这是摩西。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呢？神的应许加上神的作为，从神的作为来看神的应许，这也没错。百姓的信心呢？
眼界，
完全看环境，连神的作为他都不看，就是这是绝对的一个就是不信。但是我们看到了第三条线，神，神做着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什么？
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这个是最令人安慰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你比如说神救你是因为他的荣耀，你应该高兴。我告诉你，这是绝对可靠的，因为他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自己，他救我。那我当然，我喜乐也好，平安也好，我这个安慰是很强烈的，对吧？我的信心也很强烈，因为不是因为我今天哎呀我做得好了，哎呀我就说哎呀谁喜欢我了就怎么怎么样，就好像我们孩子一样，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别的都不因为。他孩子好也是你的孩子，不好也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你就得爱他。做儿女的我们就觉得很幸福了，你不会每天考虑说今天哎呀我爸爸是不是生气了，哎呀我妈妈是不是生气了，哎是不是不爱我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呢看到了这三条线，我们学习的是信。摩西呢现在他就紧紧的抓，他现在已经学习不看自己了。你看他也在替神的荣耀着想，当然了他这个也，但是你至少他想到了这件事情。我们看摩西好像很幼稚，那神的荣耀用你考虑吧，但是他心里边考虑的就是神的荣耀，这个是对的哈，这是对的。那么从神的本性下看到神的作为，这里边你看没看到摩西的信心是超过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
他对神的属性的认识更多，
对神的属性的认识带来一个什么
信心？
是神的本性加上神的作为，对吧？摩西可以这样说，主啊神啊，你的本性如此，以前你这样做，现在你也得这样做。所以摩西胆子非常大的，为什么胆子大？对神发出要求，对神的认识。你记不记得摩西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怎么说？耶和华神，显出你的荣耀来。你说这是个命令句啊，
没有人敢说
是命令，谁敢命令神显出荣耀？摩西敢。那时候表达是他对神的荣耀一个盼望，你必须显出荣耀，你不显出荣耀我就不能活了。他是命令神哈， Show me your glory， 这是个起始句，命令句，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要不显出荣耀不能，我就得死了。现在你看到没有，他根据神的本性来判断说，以前你这样做，现在你也必须这样做。约书亚和信心，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呢，在神的应许上，对不对？你答应了，你的就这样说，是在于对神本性信实的认识。所以你看摩西就敢跟神说，神你不能这么做。所以你看他胆很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呢这样说，他说很有，他说哇，这个摩西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敢命令神本性当中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这是三个我们需要学习，这是我们在信心道路当中应该学习的。所以为什么说 Powers 弟兄他是个大手呢？他教我们所认识的就是神的本性，你认识别的都没有用。你说哎呀我那年呢，我这个胃疼啊，一检查是胃癌，然后我一祷告耶和华神我治了。 但是当我们活到九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得肝癌了，没治怎么办呢？我们就不信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信心的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再讲两个配菜了。上次我们讲过了，那十个人你看到了，这次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十个人，不但他们自己不信，还煽动大家不信，这是恶的根源。这个报应怎么样就来了。那些人没有用瘟疫攻击他们，但是这十个人跑不掉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如果这十个人哪怕有一点点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你私下里跟摩西啊，这个那儿挺吓人的。你怎么在会众面前你攻击神，带头攻击神？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教会当中，如果我们对长职传道人有什么意见，下边说，千万不要公然的挑战权柄。公然挑战权柄就像这十个报恶信的一样，不要公然挑战的。就下来说，哎呀，转灵这个不对吧？或者说那个作为长老，你这个你们这样做不对吧？但是你千万不可以公然站起来说啊，你们这些人都怎么怎么怎么样，是你在攻击神哦，挑战神的权柄，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子孙怎么样要担当他们父辈的罪。但是呢，担当这个罪呢，神依然是熬炼他们。就是这第二代的人当中，他们虽然进了迦南地，还是有灭亡的。所以在熬炼的过程当中呢，还要筛出一部分那些人怎么样，在他们父辈所犯的罪中灭亡的，也会有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说的小心不是指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从我们父辈所继承来的。我们要理解这个哈。对，就是我们从我们父辈那边所继承来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如果这些儿女不从他们父辈的不幸当中学到功课，后边我们会看到还是有好多没学到的，对不对？怎么样，他们还是要灭亡的。那么我们做父母的话，对我们的儿女呢，我们同样也要学到这一点。我们的每一个恶心不信的恶行都会对我们的儿女造成影响，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就好像那十个不信的探子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要像加勒和约瑟亚一样。我就分享这些了。
就是你说你是讲这一点，就是当说被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就说哎，你就要服从这个神的审判，要被掳。
对，
但他不愿意的时候，你看照样也是遭到毁灭，要回埃及，结果也是。
是啊。
就上帝做事行事的法则不改变。
是啊，所以你用耶利米书当中的话说叫什么？你们要受教，就是受管教。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要有个受管教的心。用那个弥迦书当中，那弥迦书第几章？第六章，那里边讲到的是什么？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你要忍受的。他说我虽然住在黑暗当中，耶和华却是我的光，因为我现在正在忍受耶和华的恼怒。为什么呢？因为我得罪了他。所以用耶利米先知当中，既然神定义要你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作为你的惩罚，你就好好的服侍他就行了。所以你看刚才那些人，哦，我们现在去，你又违背神的命令了。你不要你去，你就好好的用四十年的时间好好悔改就好了，而不是说那么现在我就去，你去又违背神的命令了，这个是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学习。当我们在受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全心的受教。想说那我不做了就算了吧，千万不要。
你看他们经历同样的事情，该经历的是同样事情，是一样的。但有一部分人信，一部分人不信，一部分人凭的是眼见，周围环境，凭着眼见，凭着经验，一部分人凭着信心，凭着应许。你看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同在。加勒在第九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在第43节摩西说了一句话， 他们倒在倒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同在跟不同在的结果你看
不一样，
道是同样的道，但是心田不一样，人不一样，这个地不一样，所以出来的种子不一样，
或出来的苗不一样，
出来的苗不一样。你看，你看，道是同样的道，事情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你看周围的人，有的人刚强壮胆进入了应许之地，有的人却倒在旷野。
对，
一样，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同样适用的。圣经上面的话也是对现今我们自己说的，同样适用的。他为什么加勒却能够刚强壮胆，有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有神同在，我们怕什么？我们上去得那地。
是。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你看，摩西是按神的本性来认识神，百姓呢按照环境去认识神，所以这个不一样的。神的旨意必定实现，这是我们信心的最最根基的一部分。因为他不单可以确定这个旨意，他也有能力呢来成就这个旨意，而且有他完美的良善的性情，可以保证这个旨意的实现呢是完全尽善尽美的。你知道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分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加勒来找约书亚。当年耶和华神答应我这片地了，你得给我，你别看我今年这么大年纪，但是我跟当年是一样的，我绝对能得，你别怕，给我三地，我去打他们。加勒很有意思的，加勒特别有意思，对，
加勒紧紧抓住神的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哎，这是利约之地，而且是必得为业之地。
加勒说，你别看我年纪大，我还能打，把三地给我，不好打了那块给我。加勒很有意思的。
然后你看这里二十四节的，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
是
犹大支派，
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好，我们先祷告行不行？然后我们再幸福的分享。